大家好呀，这里是 Meaningless Records 的正式的第一期节目。这一期是在学校晚自习的时候拿录音笔录的，所以这个声音的质量绝对会非常的糊，各位做好一个心理准备。那太糊了，我也想不到要怎么办，就这样吧，各位随便听听，随便听听。这一期主要聊了什么？我们聊了聊加速主义、取消文化和公民教育。所有在录音当中提到的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提到的最后结尾提到那本书，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我还蛮喜欢的。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哎，不行，这个声音太销魂了，我受不了了。
啊，但是觉得我一个人讲单口，花再废话啊，能不能闭嘴？
我不是，你又不讲，你快点。
我但是就觉得我一个人单口太久了，
刚才疑问你讲的行不行？谁跟你说单口？
对，而且我一个人单口讲的话，口气特别多，我就经常忍不住然后回去剪就完。显得非常的麻烦，就所以想拉个人出来聊一聊。你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加速主义、
特别
取消文化和公民教育。加速主义，各位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没有人回我一下吗？我操！
差不多是吧？今天看了一下，
对你说一下，你大概形成一个什么概念？就他的那个小链接，
这个我看的不是太多，我看的是取消的那个。
对，其实这个我本来把这个加进这个选题就蛮奇怪的，我觉得跟后两个关系不是太大，但是我又有点想讲这个加速主义，它一开始本来在。原本的语境下就是一种，你说技术加资本主义的，那走的比较左派的观点就是技术脱离资本主义，然后技术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加速说的就是加速资本主义崩溃这个东西。右派的观点就是比较温和，就是技术拥抱资本主义嘛，就是技术会更好的促进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在中文互联网语境下，可能产生了一些
好差呀！你不应该讲理论，你应该讲实际点，懂我的意思？
懂。
就我在看那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比较上是搜不到。
对，这个，怎么说，还是有点，它会在现在中国的互联网语境下，经常会对某些词进行一些奇怪的解读。
后边两个字，后面还没有那个也是在知乎上听到的。还特意去搜了一下，
所以现在基本形成一种什么观点呢？就是怎么说，悲观，与其被温水煮青蛙，不如让你起来的更快。
我觉得我
为什么叫温水煮青蛙？这观点是哪里来的？
就是在
谁是青蛙，谁是温水？
谁是青蛙？你是青蛙呀？温水就是这个。怎么说？
大环境
慢慢变烂的，
就你认为这个世界在变坏？
不，我只是在陈述这种观点，就是加速主义这种观点。与其被温水煮青蛙，不如让一切来得更快一些。在事情变得更好之前，可能要需要让它变得足够坏。这就是
这个论调很悲观。
现在这个 加速主义什么论调，基本论调。对，先说你的想法先。我就觉得，你说，你先说，你想表达。
我说什么？只是个，你的意思是个体？
这我只是在陈述加速主义的观点，不代表
加速。我的意思是，加速主义观点就认为就是整体大环境在往坏地方发展，
是，
然后个体在其中也会随之跟着变化，只是时间快慢的问题。
对，加速主义还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已经糟到无法，如果社会制度已经烂到了我们无法反制的地步，那我们不如在上面再踩两脚，然后变得让变化来得更快一些，让那个彻底的大厦崩塌。
对，我就是那个。
你那是推倒重建。
对。
怎么推倒？就你这个东西终究只是个理论，你觉得？
对，我只是在陈述这个理论的观点，然后问问你们看法。我个人可能会讲我自己的想法。
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外科手术已经没有办法拯救的时候，只能直接杀死，重新找一个。
我就知道蚂蚁拉出来聊天没有什么好事，每次一定会威胁到睡大的。嘿嘿，你呢？
就是当时他给我看你们那个，反正就我觉得你说有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应该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再放一把火车那句话。
就是
慢慢的煎熬以后让它结束的更快一点，
但是
结束之后或许是一种新的重生。
我会觉得你比如说等到真正崩塌的那一天，可能来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这个世界，我承认我很悲观，这个世界确实在一点一点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在上面添一把火，你可能客观上能加速它到来，可能，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十年之内，20年之内，那个整个社会体系的崩塌，就哪怕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整一个现行的制度从它来的没有那么快，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
确实，
你现在叫嚣着加速，它对于我们这一个阶层，中间阶层，可能那个是崩塌，最后对我们的伤害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对，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考虑真正每个个体
提问，
你说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群会赞同加速？
那一定是
在现行制度下得不到多少好处，或者是
对
多少照顾的人，
就算是加速也一定加速不到。
可是你
或者说对我的加速导致的结果一定是
那这个主义的建立在一个什么观点上？就是建立在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他们认为所已经得到的东西，他没有得到足够他们觉得应得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制度是坏的。但是世界的当权者，或者是说对这个世界大体影响力最大的那一批人，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制度很合乎他们的就是那种
需求，合乎他。
所以在他们来的眼中来说，现在制度是很好的。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主义的基础就是。认为我现在认为这制度是坏的，
那又不一定啊。有些人可能是，欲望变得大了，他想要分的东西更多了，所以想要
成立。我觉得加速，叫嚣加速，更像是一种
加速为就想推倒然后洗牌呗，
更像是一种狂欢式的来了。
那我问你，农民起义什么算一种加速？它到底算是一种？一种结果还是一种过程，加速性的过程。
我觉得它是
因为它跟你这个其实很像，都
是一个阶段
推导。你觉得农民起义算是这种东西的范畴之内，它的形式上来看？
我觉得
可能算是一种一个阶段内的。
那好，农民起义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王朝，或者说是一个新的。
历史的循环是，
对，现在制度不一定说是历史，因为历史 人物是向前的，他一定会在史实上会有改变的，但他脱离不了一个观点，就是你最终还是由人来改变。
我也只是在陈述这个观点而已，没有
对我的意思，
我
就是在反驳这个观点，就这个主义，我只对这个主义，不对这个人。
嗯，大概在共产党体制改革的时候，其实国民党当时也是想，他国民党是想和平土改的，就是想实现兵学有其田嘛。但是如果你放在整个内陆的环境的话，就你打个比方嘛。共产党那种暴风骤雨般的那种土改的话，就相当于有一个人一夜之间给你开大钻石，但是国民党呢，他是给你分期给你这个钻石，但是总量都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当时的大多数人是倾向于前者。
对，你说一定是对。
但是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当台湾那边实行起来各种跟着有其田之后，工业化开始发展的时候，大陆那个时期正在有文革还有饥荒，所以我觉得加不加速的话都需要一个时间。你像东欧剧烈，里面苏联解体那边，你虽然说一夜之间它很多制度什么体系都改了，但是当时各种阶级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像煲汤嘛，你需要时间的呀，那你不管怎样都需要时间。
是，对，我其实感觉话题有点被带偏了。我就讲这个陈述一下我的观点，我会觉得历史终究是还是要以人为本，终究每一个人都只是在这个我们说那个这么大的历史的车轮下一粒小小的尘埃。
对啊，所以
你加速你创造了加速，一种狂欢式的下沉式的抱着乐子人的心态去推动这个世界变得更坏一点，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合理的心态，因为最后它伤及到的一定是每一个，也许不是我们这一代，也许是下一代，也许是更下一代。但是
其实通过你的陈述，我都不觉得这是个主义，我感觉与其说是个主义，不如说是一种心态，
是
来的实在一点。
对，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它不足以上升到主义那么高。
我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
对
怎么说，在中国互联网语境下发展出来的、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含义，它原来的含义根本就不是这样。
原来含义是什么？
你刚刚跟你说了嘛，技术拥抱资本主义。技术拥抱资本主义，
我们讲的通俗易懂一点，
就是用技术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
技术加速资本主义，
或者极端一点的左一点的，就是用技术摧毁资本主义。
摧毁？他的这边摧毁的意思是，技术度过过社会主义这个时，资本主义这个时期，
是
大概这个意思。
对，
因为根据那个最后发展肯定是不一样，像过上过这个社会主义过渡。
又扯远了。我刚陈述的那个观点讲了，就是人终究只是历史的一个尘埃而已。那我就觉得，你再以一种乐子人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甚至在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足够大的情况下，在上面再踩上两脚，你觉得这是一种人性的体现。
嗯，你都说了嘛。大家都是尘埃嘛，那我觉得，
因为最后加速的结果一定是伤害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是，但我不觉得我觉得
如果现在，我觉得现在他还离我们离真正的那个崩溃还有太远太远太远的距离。我觉得与其去加速摧毁它，不如去试着修复它。
为什么一定会觉得它会崩溃
呢？那如果你在加速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要比现在稍微好一点的体系，那么这个加速就是有益的，它未必就是走向毁灭。
你现在在加速上，未来是未可知的。
你这不是修正主义吗？
那你现在修补的不也是吗？
加速主义者他的想法一定是
建立在这个社会只有终究要永远毁灭的基础之上。
那我想问的一点就是说，如果现在真的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加速了，
对，
他们认为什么什么一个制度什么的，但是他们觉得加速该到达的那个点，或者是他们是永无止境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明确的。
所以这个想法很不成熟，
对，很不成熟，就只是
缺少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系，一个标准，
只是一种，你刚刚也说了，只是一种
心态
而已，一种心态。
对啊，那我可以理解为摆烂心态，只是摆得更烂而已。
我觉得这比摆烂更恶劣，他已经不只是什么都不做了，他在这些现行的制度上甚至更踩了两脚。我觉得踩这两脚对于我们未来是不一定有利的。
我觉得可以不用担心。有这种心态的人，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多半是不会有多大影响力的。
我就是
尘埃
这个现象，
尘埃也算大小了，对吧？
嗯，可是有的尘埃是拿破仑，有的尘埃就只是尘埃。
因为有这种心态，我觉得其实非常，就是说是发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出来的一个心态。因为有的人就是相当于有不如意嘛，然后我对现在的制度不满，
但我
就认为它是腐朽的。还是不可能，它终有一天会倒。
那什么时代都会存在这种。
对，都会存在这种。
一定存在这种。
然后我想加速它，我干嘛？
可能只是我们这拿出来讨论一下这种心态、这种观点。
我觉得是一种冠冕，就是那种冠冕堂皇的那种想推翻他认为的腐朽制度的一种心态，但其实是一种为自己为那种想建立一个自己满意的制度找一个好的借口。一个好的一个平台，一个好的那个欺骗自己，欺骗自己说现在制度是腐朽的，是不好的，他自己正在毁灭，那我为何不赶快把它毁灭，然后好的一个新的更好的制度。我觉得大可能现在是这样，但是这种现在其实各行各代都有。
确实，就是
其实色达就是现在最，这也就是这也不算，哎，我这也不算色达，反正就，反正我是没听过这个，我之前甚至
我就这么一说，就是拿出来给大家。
而且从你刚才说到现在，我一直在大脑中在开始搜索，我之前遇到过什么事，或者是听到过什么事，或者是所见所闻里面有没有人符合贴上这个东西的一个
贴上一个标签的人。
就是贴上那个，就是能够跟你说那个心态或者是某种观点对得上的，没收到。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部分这个阶段我认识的大部分人可能想不到那么到那一步。我觉得更多可能是跟我们的阶级有关系。虽然扯我们没有阶级，但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你对现在制度有多不满的，你认为它腐朽吗？
不一定，
对吧？
对吧？那我们处在中间这一层，
我们中间层其实是比较那个。
就算哪怕是加速到那个崩溃的点上，我们也不会是最受苦。所以我还是说我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的人本。
我觉得
不管加速到那一个崩溃的点，一定会导致太多太多的伤害。伤害的是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
你说你就是他们认为
每一个
现在这个腐朽落后是正在崩溃，我看不到崩溃的迹象。
对，
然后我也想不出。
我觉得离真正那个崩溃还有太远太远的距离。
对，
你在那上面踩一脚。
就是，那我们来设想，就是如果现行制度真的是腐朽，它正在崩溃的话，那崩溃完之后，我想不到比这更好，或者说是。我所认为的更适合的制度，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马克思主义已经超前好多了呀。
你与其在以一种乐乐人的心态在上面踩两脚，不如我们试着去修复这个制度下的问题。
没有能力怎么修复？这是我们决定的事情。
就这么一种观点，好，这就是第一个话题。啊，还有各位还有想说的吗？
没有
说的。
下一个。
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就是取消文化。
嗯，还是比较常见。
太常见了。这个西方比较常见，我们其实国内也有一样的现象，但是他们不会给这个冠上这个名字。对，KK 罗一个事件知道吗？
知道。
对于什么看法？
嗯，
就是我们抛开掉那个什么，性少数那个话题，我们就单说这件事。我觉得就是。不说国内，单说西方社会，就特别有一种为了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的倾向趋势。就是我对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一定是一个单一化的，我一定要把所有有意见的人士孤立他们，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在西方社会有个普遍，就是不只是在言论上这么做，甚至是在这个人的怎么说，社会上、经济上打压的。我就觉得这个是不管是西方还是说国内，都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我们的趋势，就是社会开展的趋势，就是舆论环境，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只存在一种主流的观点，就一定是怎么说，我们存在，如果存在有意见的人士，我们不是去了解他们，去倾听他们，而是用一种淘汰性的方式去忽视其存在合理性。
这个很正常，你想大多数人走的都是那一条公道路，然后突然会有那么一小波人想要往左或者往右走，他们当然会觉得是他们的异类。
对，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环境不应该只存在一种环境，我们应该不能忽视它存在的合理性。
我觉得这需要公民文化程度。
对，这就是我们说公民教育的问题，就是我刚刚想聊的第三个话题，它跟第二个其实连接的很紧，所以我会突然想聊这个。再举个例子，就是各位看过洛伊塔？
看过。
对，我就最近在看到我考试。
我知道。
著名的三流儿童色情文学作品。儿童色情这东西，那肯定就算是在怎么说民主自由的灯塔国，那也是违法，绝对违法。这个东西我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洛伊塔最初出版是在法国吧，他们找了个出版社，我记不太清了，好像他自传里是这么写的，然后就很多美国人就是专程跑到法国，到法国书店去买，然后带回来。对，我会觉得如果你们觉得如果洛伊塔放在当代的话，它还能出版吗？
我觉得是不能的。
但是你也承认，我也承认，纳沃科夫他对于这个怎么说？恋童癖，他这个心理的刻画，哪怕是，而且他语言的功底是极其极其到位的，是这个东西绝对是有它文学上的价值。我觉得不能因为它是儿童色情，你就完全的禁止。
但这又回到之前了，它不是主流的，所以就会被。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它在逐渐的边缘化，更加的边缘化那些不主流的东西。
首先你能看到它正当的意义，就像我们说的金瓶梅它也有很高的一个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应该辩证的去看待它，就看它有坏的一面有好一面，坏一面就是它很容易好，那会对我们青少年造成身心
一些奇怪的影响
一些奇怪的影响啊，但它的确有很大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上的价值。
对，
但是你们想过一个问题，你认为不能把它禁掉？
我觉得你可以通过一个慢慢完善的分级制度。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个分级制度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
对，但是你，我觉得不能一刀切的就把。
但没有一刀切。这种毒物现在我只知道我国，我不知道外国。我们国家是什么？就是。这种毒物只有在大学之后大学图书馆里面会有你写到他说里吧，还有金瓶梅，我之前都是特地问过就是家里亲戚，就是问他们，他们图书馆里面借到那种书都是可以借到，因为他们有些人就从事方面的研究，比如从事心理方面的研究，
对，
他有时候就用到这些东西啊，大学图书馆里面都会有，
现在学校也有，
对，所以他仅仅只是不能出版，就是他不能够面向社会大规模的去发行去出版，但是它作为学术上的一些材料的价值，它是有体现的，因为它可以在大学里面见到，就是在确保你就是成年之后。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在这种现象在逐渐的，
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只有当你达到一定的认知水平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这方面这东西的好，
是对，
可能并且它运用上它的好，
对。
所以你想想看，所以它就会设到一个门槛，就是大学嘛，大学外面都能知道这件事。那你考上大学，说明你的认知，说明至少他认为你的认知水平已经达到了那个程度了，所以他就会允许你去看这些东西，运用它。如果面向社会的话，先不说对什么身心上的损害，很可能会有人用这个东西来谋取私利，就是这就是另外一个
说，
甚至会有心智不成熟去模仿，
对，模仿就会出现很多社会性的一些问题。
对，我也不是说不完全的就是放开面向社会，我是说你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有限制的放开，或者说有限制有管理的
对
去传播这个东西，但是我会发现就是在整个这个大环境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它在慢慢的边缘化所有的这些我们说不主流的东西，
主要还是教育体系，是吧？因为大部分人的认知还没到那个水平，就大部分人的他除了教育，
我其实主要想聊的就是
对啊，
人们越来越觉得越来越观点越来越极端化，他不能容忍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这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取消文化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说了不符合我觉得我的价值观里不符合言论自由的东西，我就要把你取消掉，我就要疯狂的，比如说举报你，上媒体，封杀你，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或者说主流价值观里的言论自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里的自由民主，我就一定要把你这个声音给封杀掉，我就要抹杀你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结果。
是。就是尤其是现在口口声声说的很自由的这种环境下，却干着这种非常不自由的事情。
对，我会觉得这
是
一个不是不只是西方，也是国内，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
我觉得
因为不是说崇洋媚外，也不是说
国内
中原，
比较比我们更加民主一点。
嗯。然后互联网出现以后，或者说这几个十年以来慢慢出现的趋势，我会觉得
没有问题。为什么会觉得西方的言论自由比我们言论自由大呢？
其实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还不能算笑话，一张梗。其实中国和美国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你们在美国自由的看片。 但是这是法律的灰色地带，灰色地带。
但它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就拿新冠疫情来看，放中国是要管的，但是放美国，美国为什么不像我们采取这些措施？一是因为钱问题，二是因为他们国家认为普通的流感都能造成死亡，所以他们并不觉得新冠疫情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点。而且他们的民主是放开了，让你随便怎么，但我们国家，
我觉得有点扯远了这个话题。
好，
那我们就是继续。我们刚刚说取消文化，我觉得根源上来说，取消文化是，你刚才还是说联系到我刚刚要说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公民教育的。我觉得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它在慢慢的淡化，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需要的品质，需要的这些，受到这些照顾。
对，我之前一直有个观点，教育是为了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
嗯，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他对于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一方面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下是完全缺失的。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应该我要自己学的东西，自己学它终将导致的后果就是质量出现损失，就会导致一个整体的大多数的主流的观点是这一片是空白的。
其实我教育的发展其实太年轻，而且实际上是。这个教育制度它各方面因素都有，无论是历史方面的因素，还是我们的环境，还是我们的各种因素综合一起来，我们只能找到这么目前这么一个制度。关于做怎么做好一个公民的这个教育缺失，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很有道理。当然我觉得很难做到，不可能做到。
对，哪怕不可能完全做到每一个，我们说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正直的公民，但是你不能说就因为我没办法完全做到就不去做呀。你不能因为那至少能取得一点成就，那做总要比不做的好。你不能说我就觉得公民教育是一个每一个人成长当中必须要接受。
其实你想想，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那些犯罪的人，或者是那些做错事的人，他们一定是觉得这事是错的，就他们一定觉得这事是不错的，就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吗？
不，他们
你说，
我觉得大部分的犯罪或者是一方面的一些违法行为，我觉得大部分他们心里都明白，知道
自己做的这个
是错的，
但是他会权衡，
是不符合，但是对他们
会权衡
的利益，对他们就进行选择的利益，这是我觉得用教育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我觉得对教育没办法制止犯罪，没办法杜绝犯罪。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是关于这个公民教育这个想法。
对，我们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说完全杜绝犯罪，完全遏制什么。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懂，这东西是必须要教，因为这是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一个东西。
不，我觉得有些东西公民教育说回来还是那个话题，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公民。首先你得认识你自己，你还要认识你身边的人，学会怎么和身边的人相处，还有就是怎么在社会中相处，怎么在国家中相处，就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了，谈来谈去还是这几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在每个人的教育阶段中。
如果你把教育做到这么小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其实一直在受教育。 从老到大，就是一说跟自己是谁，怎么跟社会里面的人相处，怎么跟学校里面、
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体系的。
那如果
因为他不可能有一个完整。
如果你有体系的，那规定的可能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
就每个人都会有
其实，
就是。
那你刚刚也说了，社会在把一些变人化，那你又怎么把这个公民的教育就定出一个体系来？如果你定了一个体系，那也意味着你一定会有个标准。
对，我不是在我没有在否认，就是
对
超出这个体系之外的什么每个人不一样的相异的教育是，我没有在否认这个东西，就是它当然要存在，但是我会觉得主要教育体系应当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公民的教育。这个东西它不只是我们现在政治课讲政治课上学的东西，政治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学的。
具体，
比如说，
我说的是一个具体，那你说，比如说这个公民教育具体大家教些什么？应当教些什么？
就你怎么认识你自己？
嗯，
还有认识他人，怎么和他人相处？怎么在社会中相处？怎么在国家中相处？你作为一个公民有什么样的义务，有什么样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不只是政
治。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不需要学的。
因为你就是处在人群当中，你会自然而然的去寻找一个自己和别人相处。
但是可能这不是最好的。
我不觉得你规定的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最好的。
对，如果你自己要有个体系，因为教育的话，也就是说你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就立下一个你认为好的一个相处方式或者是一个标准。
但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吧？
对，那就相当于是，就是。
但是我觉得至少要有
这个
那么一个底线，
这个步骤，
要有这么一个流程在，不能说完全是空白的，就靠大家随意自己发展。
那很简单，我觉得应该培养的是公民的素质问题。还有最起码的善，之类的。
这个现在其实已经有了，这已经能有所体现。
比如说，
你的心理课。
我请问你，你这学期上了几节心理课？
那，我觉得。
这种人呢？对你像就再比如说你语文课，你聊一些不是语文课语文书上的内容，就会有家长举报。那就是因为这个框架这一片是不清晰的，他们会觉得语文课就不应该上这种东西，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包含一些公民教育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上课其实是有，包括老师也在给我们。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是靠每个老师或者说每个学生这种自觉的，它应该有一个至少基本的。
唉，如果有了，有什么作用？
你要确保。
你能确保每个人。
建设一个，对你不能说，因为它可能不能完全。发挥你想要的作用，就完全否定它。
但如果这一种你势必叫突如其来，那你势必叫突如其来，哎呀，可能不是少量的资源。
你看现在中国这么多，
对，
你看现在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一个配置的平衡什么的，你如果再提这些，我觉得是不那么现实的。那除非你就是放在这个叫教育重地去，然后这种东西。
对，那
而且你想看，国外是里面有这种教育，
应该是有，
应该比较像
是有，
因为国外的教育发展比较比我们好，
对，
比我们超前，
这也承认。
对，那你觉得国外的舆论环境好？多
不好呢？这是一个
对
我刚刚说了，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慢慢淡化的东西。
对，所以
那我觉得你能提出来一个现行的这个社会环境下，你能提出来一个？
但我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作用就没有体现出来。
那我就问一下，你有没有能不能说在现行环境下提出来一个更好？
你希望通过这
种说
就是你的意思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课程体系的设置来提高你的整体的
整体的公民素
质，
然后就是
来
实证
这个边缘化进程，
就是我们提高文化这个东西，
有什么东西能够交替，或者是带来什
么？对，你不能说就一个摆烂的心态，一个
我觉得就永远，
但是你得承认他这最近几十年来，他是在越来越。
那你聊天不要烦我，就是。
那
你
要看。烦死了。
我觉得这永远永远不能办。
但是你不能就这么看着他越来越高呀。
没有高，我觉得在一部分人中他是往上走的，但这部分人是少数。
对，
就像美国的精英式教育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呀。
那主流的环境它确实在变化。
那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方向就是在中国不就是考大学，大多数人考大学，上好大学，从而忽视了这种对于人性上的
人就好，并不代表人就好，
是
对。
但大环境就是这样的，
就是论事，对。那难道你就要这样看待大环境无力的走下去？
对，不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些什么。
不是我们没办法，我觉得是做什么都不能为力。
对，
无论是我们还是高层人员做什么事情改变这个都不能为力，我觉得是无法改变的。就算你设置了这么一个，
对他可能没有我们想的。
你想，你永远是至少做出那么点努力，
对，
不应当放手让他就一直赖
着。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非该。
就首先第一，你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一直这么赖下去？首先，你跟我们现在目前的教育，
客观上有什么？
我觉得
让他变好的因素。
我觉得目前这几年状舆论变差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就是我们上头目前比较为主的这么一代人，可能80后、90后，话语权最重的那一代人，他当时的教育水平还没跟得上。
我也不觉得现在
有
跟得上。
现在肯，我觉得就
是对，但是哎，
要
但是你这说的是国内的现象，但是国外你反观也有一样的，也有相同的现象。
国外因为他
那国外是因为国外的上一代，
国外是因为他的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非常的。民主，就他们很重视个人的权利，
对，
个人在社会中的一个各方面的一个。
但是客观上来说，你看取消文化它的出现，也是一种整个社会舆论环境在变高。
个人利益相叠变成了群体利益，你个人，你我的这种想法，这种主流的想法，它就是无数的个人利益混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团体利益。比如说，先说这些罗琳，最早刚我们开始说这个罗琳，他忽视了一个。特殊群体嘛，
对，
那个特殊性别群体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遭到
攻击。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批评他呢？可能是想借这么一个事情，
表达
政治观点来抬高自己，这就跟个人利益扯上关系了。那么这个时候主流就变成了一个哦，我在乎这个，
对，
我关爱他们，
我为了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
其实根本还是跟。利益扯上了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大多数人是喜欢煽风点火，就是看热闹，
就是看乐子吧。
对，
但也不
就像我刚刚说的加速主义，也是一种看乐子，乐子人的心态。那我们就在上面再添把火。
对，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有助于我们社会发展的心态。我们不能就这么做事它不管让它变得越来越糟，是吧？
如果你觉得这是本，
就哪怕我们的力量
是
人少的，我都已经开始讨论人性善恶了。
我不觉得它是本能，但我觉得就是肯定不多，肯定是占大部分的人。
对，他们其实是抱有那种
首先第一，我们是站在目前的这个时代。
那看客什么时代终究是存在的。
是
的。那确实，那你都说看客什么时代都肯定会存在的。
那就避免。
无论是。
那我们不能就眼看着看客所有人都变成了。
那我觉得
我们现在应该是。
你想一下。
完全不是， 不能，
先说就是，你刚因为你刚才这
个，不是你先说，你闭嘴。
我觉得既然看客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是减少这些看客，而不是杜绝这个看客这一个群体，因为你杜绝不了。
嗯，
包括当时鲁迅其实也是一个看客，他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看客，醒过来了，然后才去，对吧？
对，你们也跟我一样，我觉得永远不可能杜绝，我觉得充其量只能减少。
对啊，但我们就在讨论怎么减少呀，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杜绝。
但是我又不发展。
那难道你就要？
但我觉得它会饱和。
认这种工作的趋势，无限发展下去。
我觉得可能像是个二次函数，我们只是处在一个上升阶段而已。对，是这样，它会都它会饱和，然后慢慢减少。
如果有看客存在，必然有非看客，他们可能会是。人数相当，或者是偏多，或者偏少，
绑在一起的，这东西跟教育绑在一起。
是
对，还在发展的阶段，这个教育并不完善，很多一些方面都并不完善，所以可能就
所以我们要
这个人变多，
努力来改变它。
那
哪怕你说刚刚说你不同意我那一套，那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改变它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发展，就是建更多的学校，这个。投入更多资源给教育，不断的发展，就是发展，根本原因还是发展，把教育发展起来，让每期让能保证，比如说那个普及率达到100%，像加拿大那样，每个人都读书或者上了大学，到那个程度之后，我觉得这种自然而然就会开始降下来。
那你觉得是教育不足够发展充分的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西方世界也存在这种问题。
如果
用你的二次函数论的话，
那个
他现在也在出问题。
看客其实分两种，真的就在看客，他真的就是想到那么多。另外一种就是他其实看客
真的是卖的利益，因为看客能延伸我自己的
利益，或者是给我带来乐趣，这也算是利益。大家都去
是，
那随着教育的不断，我说教育不断发展，或者是利用你的那个思想体系，
嗯，
我们能减少的无非只是真的笨的那群人，那群看客，
嗯，
但我们永远无法减少看错了，但他想当看客的那群人，我觉得这样，而且这就是心理上，就是心智人性上的一个好坏之分，但我觉得其实通过你想通过仅仅是学校的教育或者是方面来。很大程度的影响一个人，哎，我觉得可以，但关键是人性的善恶，我觉得其实本质上就是看环境，看到环境如何，你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周围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些决定的因素。
人终究是社会，
所以你能做的无非就是改变环境，把教育拉起来，把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啊，就是说让天下每个家庭都很圆满，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也是我觉得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这样的话，你看看，通过教育能把那群笨蛋给拉起来，因为通过你环境不断改善，不断的啥，不断的犯罪那个几率把压低，那你家里人也会可能就随之开始变少。
哎，有没有这种一种，比如说你教育评价很高的，就每个人都会接受教育很高级很高级很高级，最后。会有很多人看透了，看明白了，反而成为
了。那你觉得这种情况，我们？
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发生还是很远的。
对对对，我们假设一下。
我的感觉就是，那他们可能他们可能只仅仅看男的什么都不做，跟他就跟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
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就是因为教育的不普及啊，
对，产生了还要再推广给那种看，其实性质不一样。
对
你那种感觉就是一种隐士的感觉，就是他，我参透过很多，
所以我什么都
但我什么都不做，我在旁边看着，或者是笑一笑，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那个看客其实就是，那算好的了，这样的话就起不了什么风浪了。其实，如果大家都是这种隐士那种心态的话，
确实，
所以根本还在于发展，就是发展，发展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各式各样的，我就跟你看，边上有一个。那个就是复旦那个社科学院的一个教授就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什么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无论归根结底其实都是发展问题。就我们的发展还没到那么一个水平，
其实他说，当我们注重发展时，我们现在说经济发展、各种发展，经济发展带动其他的发展，就一切的发展到一定的点之后，其实相应的一些社会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有消失。无论你说现在离婚的问题、结婚的问题、生育率的问题，那不就是在法律对权利方面、男女权利分配方面，或者是一些社会的思想方面或教育方面发展还不够完善。如果完善之后，那这样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慢慢就解决掉了。而且这种这样的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虽然那个可能会很慢，并且短时间内也看不到什么效果，但其实这是最根的一个问题，这能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解决比较
大多数问题。
你就像人口贩卖，包括偏远地区什么买个食物回去，大其实他们那边文明还是偏向于比较一个原始的状态，他们文明程度不高，所以
还没有辐射到。植物所在人口发展，那我当我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我直接宇宙之名时代就到来了。
一开始又要科幻起来了。
这不是科幻，
这
十年前的那个什么手机不就是科幻吗？
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穿越带的潜水艇不就是科幻？那现在不就变成现实了？
是呀。
人类
无所谓，随便聊。
就是人类就是这样，出现一个问题，那我就想办法解决它；出现一个问题，我就想办法解决它。
我知道要把这个东西拉出来，也就是讨论一下，大家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还是根本问题就是发展。但是我们作为活在这个海岸，
总结一下，我们只是怎么说，尘埃，
是尘埃。
但是历史也是由尘埃组成的，
所以这个时代有太多太多的那种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发生很多，很想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之前我看到就是关于那个发布那个什么委来着，发布的关于什么离婚、什么结婚、生育、什么掉孩子的一个问题，就下面一堆人就是以女权为主，就是说女性权益的一个问题嘛。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就是想。短时间内做出改变的那群人，但我觉得这很遗憾，就是客观来看，这是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变，只能通过不断的发展来去不断的平衡。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人，哪怕
我们只能做好，
我们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就觉得在做好自己之外，我们还是要以人为本。
你可以
自
己影响他人，
尽自己所能。如果我做不到，那就算了。尽自己所能还
是你想改变，这个大环境，还是自己的。
是，
就是没办法，这是客观现实的问题。
对，我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我就一段话作为结束。
啊，好。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之前也给谢看过这个《边缘人记事》的代序，没有一段话。而且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必以人类为本。换言之，我不认为学问之道求的是怎样研究学术、学识如何广博。我不相信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学问，是因为学问家必须要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我认为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讲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以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社会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好，
对，我就觉得这不只是学问上，哪怕是我们对待这个世界
是。
也是还是这样，以人为本吧，还是这句破话嘛，
这随便聊聊。
我以后不是每天没事都要出来吗？
他不是一出来的，又不是我要他一出来。
啊，
我的问题。
那就这样吧。
以上就是本期 Minimalist Records 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拜拜。